美德导弹瞄准莫斯科，北约即将展开一场联合行动，蓄意撤军，磋商加沙埃及边境装监控，以总理提三大底线。美众院通过禁止非裔投票或被否决。拜登举行个人记者会，有资格成为川普对手。赖清德出访或过境美国，美台严阵以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和德国在北约峰会上宣布，美国2026年起将在德国部署远程打击火力，以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侵略战争之际，展示对北约和欧洲防务的承诺。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警告习近平，不是北约转向亚洲，而是中共逼近北约。专家分析，北约即将展开一场联合行动。7月10号美德表示，不定期的部署是为未来长期的部署做准备，而长期部署的武器包括标准六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这些导弹的射程都比欧洲目前部署武器的射程更远。另外，北约还宣布，美国在波兰建的防空反导基地已经准备就绪，这座基地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和拦截来袭的导弹，是北约导弹防御网的一部分。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亦同意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四国国防部长在北约峰会期间签署了相应协议。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7月11号表示，美国将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的计划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因此莫斯科将采取行动对此进行反制。这次有20多个国家在美国北约峰会上签署了乌克兰条约，概述了盟国对基辅的主要承诺，其中包括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支持乌克兰。此外，如果俄罗斯发动新的攻击，联盟成员会召开最高级别会议，讨论对如何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7月11号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陪同下，在峰会闭幕前呼吁美国解除使用武器的限制，允许乌克兰深入攻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而克里姆林宫今日表示，已经注意到西方国家取消基辅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限制，并说这样将是危险的升级行动，亦显示出普京非常担心。除此之外，美国总统拜登7月11号在北约峰会落幕之际警告习近平必须明白，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带来经济利益，而削弱太平洋和欧洲国家将付出代价。而北约秘书长亦表示，不是北约转向亚洲，而是中共逼近北约。而今日 X 平台有消息说，北约罕见用中文发布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要求中共停止对俄支持。网友说，习近平将一个国家玩成世界公敌了，佩服。还有些说，这个就是明着撕破面的通牒了。时评人王克发表评论文章说，这次北约32个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核心议题是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而要打败俄罗斯就必须妥善处理中共问题。原因就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所说的，第一，中共是俄罗斯发动战争侵略的主要帮凶；第二，中共党魁和普京都希望北约美国在乌克兰失败，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咁唔单止会让普京更加大胆，亦会让习近平更加大胆，中共问题就已成为北约峰会的一个关注重点。这个显示北约判断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之中非常严峻，同时北约亦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中共是剧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唔单止野心勃勃，而且狡诈无比。王克话，2019年北约峰会，北约对中共的定位还是机遇与挑战并存。2021年北约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就首次将中共列为其所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2022年北约峰会正式发布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中共公开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2023年北约峰会的联合声明用三个条款系统阐述了对华认知、战略与政策，其中罗列了中共六大类、十二细项的挑战内容。而这次峰会，北约则将俄罗斯和中共捆绑在一起，北约战略关注向中共转移，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亦成为了峰会议程的一部分。王克提到，这次峰会的两个动作亦让中共胆寒，其一，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这四个印太国家的领导人连续第三年参加北约峰会，表明北约坚定的深度参与重构印太战略结构。第二，峰会期间举办首届北约国防工业论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论坛上说，现在以中共为首的战略竞争对手们正迅速扩张国防工业，北约盟国和印太伙伴共同应对挑战，和澳洲、日本和韩国等印太伙伴合作生产武器，将使各方受益。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宣布，在未来几日内，所有32个北约成员国都会做出承诺，制定计划，加强本国的国防工业能力。这个是北约史上首次的联合行动，这两个动作对中共的威胁是战略性的和深远的。王克说，事实上自本次峰会起，中共可能不得不开始付出代价了。美国总统拜登7月11号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停火协议问题很艰难、很复杂，仍有分歧需要弥合，但战争现在就得停止。另外，新谈判正在磋商在加沙、埃及边境安装监控系统，这样可以促成以色列撤军。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道，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都同意这项架构，因此我派团队到当地敲定细节，我们正取得进展，形势趋于正向，我决心要达成这项协议，让这场战争画上休止符。不过他亦批评以色列的战时内阁有时不是很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美国中东特使麦格克本周在中东会晤当地对等官员，讨论这项停火协议。7月12号，路透社引述两名埃及人透露的消息说，以色列和埃及停火谈判调解人正在针对加沙地带埃及边境沿线的电子监控系统进行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就可以从加沙地区撤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谈判的内容基本上是在费城走廊埃及一侧安上监控系统，这个想法是为了监测地道，探测哈马斯试图将武器或人员偷运到加沙的任何其他方式，而这样将是人质协议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埃及安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谈判代表已经谈到了高科技监控系统，如果美国支持并支付费用，埃及并不反对。对于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来讲，以军是否驻守加沙埃及边境的问题一直是障碍达成协议的问题之一，因为哈马斯和埃及都反对以军留在加沙地带，而以色列政府担心如果以军离开费城走廊的边境地区，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可能会从埃及通过地道将武器和物资走私到加沙地带，因而能够重新武装集结，再次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所以如果加沙停火协议谈判各方就电子监控系统细节达成一致，可以为达成停火协议铺平道路。路透社报道说，以色列正在参与本轮停火协议的谈判，如果是成功达成协议，以军可以从边境地区撤军。7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只能同意一项保留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埃及边境的停火协议。 X 平台军事博主以色列战争发消息说，以色列总理就人质谈判发表讲话时说，以色列底线是一，以色列将控制埃及加沙边境走廊；二， 武器或携带武器者不得进入北加沙。三、以军有重返打击恐怖组织的权利。美国联邦众议院刚刚通过一条法律，禁止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而五位民主党议员亦投出了赞成票。不过民主党高层提出反对，拜登亦明确表示他将否决这项法案。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名叫拯救法案，法案的宗旨是要求选民在联邦选举投票中提供身份证件登记，证明自己是选民。法案要求所有50个州将所有非法移民从选民名单中删除，对登记非公民投票的选举官员处以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并要求在海外投票的人提供公民身份证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要求选民证明其公民身份的立法可能是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法案之一。他说，我从未想过我们必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时刻已经到来。约翰逊说，美国人民应该独自决定美国大选的结果，还是我们应该让外国人和非法移民来决定哪个能够入主白宫，哪个能够进入众议院，和哪个能够进入参议院呢？现在有这么多非公民，即使只有1%的人投票，亦会有几十万张选票，这是一个危险的高数字。不过对于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参议院领袖舒默否决了这个法案，而拜登之前就明确表示，即使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总统亦会动用否决权否决。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年满18周岁的美国公民注册后才能够成为合法选民，而目前一些选举制度已经有很大改变，比如加州在2015年就通过了加州新驾驶者注册投票法案，让非移民只要申请驾照、更新驾照或者更新住址，就可以收到选民登记证。这意味着加州根本没有核查申请人的身份，所以一年预计增加200万选民。另外，加州、马里兰州、佛蒙特等州已经允许非公民在地方选举中投票，三藩市甚至让华裔非公民王永军担任市选举委员。那大家觉得非法移民可以作为选民投票吗？7月11日，拜登在北约峰会闭幕后举行了一场关键的个人记者会，在会上他对中共支持俄乌战争再发警告，同时他重申自己是最有资格在11月总统大选成为川普对手的美国人。拜登记者会上表示，他可以同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一对一的谈判。拜登说，现在同3年后我都准备好和他们打交道。在记者会上，拜登亦回应了和大选相关的一些问题。拜登否认他之前曾讲过他需要减少日程安排，以便在晚上8点前就寝。他对记者说，他的意思是稍微调整自己的步调会更明智。另外，拜登面临记者健康问题时，他提到自己的年龄是智慧的源泉。不过据 BBC 报道，拜登在北约峰会上向记者讲述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时，错误地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普京总统。而据 CNN 消息说，日前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私下讨论了总统拜登的选举情势。据悉他们对拜登选情感到担忧，佩洛西没有明确表态，如果拜登退选，他是否将可能成为民主党最主要的领导者，而奥巴马亦没有公开任何评论。民主党成员则认为他们会等拜登自己决定，避免被认为对拜登不尊重。目前副总统哈里斯说，他将再次在总统竞选中和拜登并肩作战。他说已经有超过3年的行政经验了，不过在他担任副总统时，在政策方面和选民建立联系方面都被美国之音称为举步维艰。7月10日，台湾新任外交部长林佳龙说，他的团队正在规划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的行程，而是否过境美国仲在评估中。 一旦行程确定，就会循例由总统府对外宣布。林佳龙部长话，由于今年是美国选举年，他的外交团队当然亦会去了解怎样能够达到我们元首出访的目标，但不会有一些可能引起的没必要的反应，但这些都仲在评估、规划和协调中。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史密斯10号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关于中共与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竞争的线上讨论中对美国之音话，他还未有看到赖清德将出访的相关报道。不过台湾官员到美国经常使情势大幅上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度。他说，在上届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美国时，中共就挖走了台湾邦交国洪都拉斯。很清楚的是，中共就是为了惩罚蔡英文到美国。而在台湾大选后，共国又挖走了台湾邦交国鲁鲁。所以林佳龙说，台湾外交部在5月20号台湾总统就职前后一直都是严阵以待，而在立法院会期结束后，他有更多时间去拜访邦交国，了解并落实合作项目。所以就这12个邦交国来讲，目前是稳定的状态，但是台湾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中共在外交上有非常多的施压。不过他说，现在是台湾外交最好的时刻，亦是最具挑战的时刻。未来台湾的外交工作将以民主自由为基础的价值外交，以和平为原则的同盟外交，以及以繁荣为目标的经贸外交等三大支柱来推动总体外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